2024年6月10号，礼拜一，弟兄姊妹平安。清晨起来，让我们先见主的面，通过灵修再次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更多渴慕神，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先来默想今天的以赛亚书36章1至10节。以赛亚书36章1至10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布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史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今天的经文讲到犹大被亚述攻击威吓的经历，让我们思想这背后上帝的旨意。第一部分1至3节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上池是耶路撒冷西北边的蓄水池。前面经文中，以赛亚曾在这里见亚哈斯王，劝告他要向神求一个兆头，专心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官长反对以赛亚专心倚靠神，不要与亚述埃及结盟的忠告。他们看见强大的敌人，就如同先知曾经预言的，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因为心中惧怕，他们对亚述的官员表现得卑躬屈膝，祈求敌人的怜悯。现在历史重演了，从这段描述我们学习到一件事，那就是仇敌不会因为你的委曲求全和妥协而放弃他攻击和毁灭的意图。西西家王向亚述求和，甚至连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自己宫殿中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但他的妥协没有换来仇敌的丝毫怜悯，因为在仇敌心里没有怜悯。我们最大的仇敌撒旦的本性也一样，他定义要做的就是杀害、偷窃和毁坏。弟兄姊妹，让我们认清仇敌的本相，认清他的残忍凶恶，不要试图逃避和妥协，在困境中寻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勇敢站立。第二部分4至10节，拉伯沙基代表亚述王向以色列人说话，他的言语中充满了狂妄的谎言和恐吓，目的是要攻击百姓的心理防线，让他们惧怕丧胆，孤立无援，失去盼望。拉伯沙基有几个论点，真真假假，是想从心理上打败百姓。一，犹大的盟军埃及是靠不住的，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在前面的经文中，以赛亚多次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他们相结盟的埃及最终必受审判，是靠不住的。现在就连亚述人都看出埃及不会帮助犹大，他们比神的子民更了解上帝吗？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仍在与埃及联合？是不是仍在追求属世界的生活方式，或者试图用世界的方法解决问题？神的儿女岂能让外邦人耻笑，没有在凡事上倚靠我们的主？二，耶和华神是靠不住的。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这样的恐吓显出亚述王的无知。西西家所废去的丘坛和祭坛是他的父亲亚哈斯所立，勾引百姓拜外邦偶像的所在。废弃丘坛和祭坛，让百姓单单进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正好说明百姓应当单单倚靠耶和华神，不要倚靠任何偶像。拉伯沙基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反而以此为证据证明耶和华神靠不住，岂不是可笑？同样，撒旦也会对基督徒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极力迷惑欺骗我们。人并非只在犯罪时才对神麻木不仁，当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和作为产生困惑时，也无法信靠他，而这正是撒旦想要达到的目的。要避开撒旦的诡计，就要经常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当你知道神清楚地说了什么，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就不会因撒旦的谎言而跌倒。圣经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三，亚述攻击犹大是神的意思。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不信神的亚述人居然打起神的旗号，试图说服犹大百姓相信神与他们为敌，要从心理上击垮犹大人，使犹大百姓不战而降。这些恐吓的言语中有一部分是事实，比如埃及不可靠，其他国家的假神的不可靠，犹大军力薄弱，不足以抵挡亚述大军，还有一部分是扭曲的谎言，是挑拨我们与主的关系，正是伊甸园撒旦试探人的古老方法，比如混淆耶和华神的话，说什么来攻击犹大是耶和华神的意思等等。这让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常常是这样，他的话语中有一部分的事实，有一部分的谎言，有时甚至断章取义，以神的话来攻击瓦解我们对神的信心。弟兄姊妹，回想你软弱时心中有没有什么来自魔鬼的谎言，为自己的错误或者失败辩护，在属灵的战场上败下阵来？那么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辨明仇敌的谎言呢？从耶稣基督在旷野中与魔鬼的交锋，我们知道对抗谎言的武器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让我们如使徒保罗所鼓励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默想经文。主耶和华，人生的过程就是征战，主的话语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无法胜过耶稣基督，而我们在主里面的人也可以靠他得胜，不必惧怕。主啊，有时候你会借着敌人的手来教训我，要我回转向你，单单信靠你。愿主的灵保守引领，让我不要倚靠自己，也不要倚靠看得见的似乎强大的力量，而要时时在主里面，从主得力，靠主得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默想四部真清晨甘露。为了专心思想前面以赛亚书的信息，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进行。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传道书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经文的主题是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除了主的爱和他的同在，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让人心满足。人间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以他自己的生活为所有人证实了这一点，也为你我做了我们自己不敢做的事。他做见证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得宠的王啊，你一切的财富都算不得什么吗？你华丽的宫中尽都虚空吗？在你一切的笙歌曼舞美酒奢华中空无一物吗？虚空。他回答道，只有心灵的疲乏。在他享尽世上一切欢乐以后，他下了如此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能拥抱我们的主耶稣，住在他的爱中，完全确信与他连结，这才是一切的一切。你不需要尝试其他生活方式来决定那是否比基督徒的生活更好。即使你环游世界，也不可能见到像救主面容一般的景物。即使你能享尽生活的舒适，却失去救主，也将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反之，你若有救主，即使被囚于地牢，也如在乐园；即使黑暗临到或饥寒交迫，仍能因为得主的喜悦而满足，并满有他的慈爱。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传道书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让我们祷告。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你，我们即便在世上物质丰富，心想事成，也不会有满足的喜乐，一切仍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我们内心的空洞不是物质和世间的享乐所能填满，唯有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伏伏在你面前，我里面才有平安。主啊，愿你的灵感动世人，让他们从属世的虚空中转回，从你得到喜乐和满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